上面一个字是石头的石，石头的石，像石头有棱角的形状，石头的石。这个字来表示石头，是形意字，是形意字。但是这个字啊，它还可以表作为记名来用，作为记名来用，啊，你比如说石雨，上面是个石，下面是个雨，下雨的雨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对雨进行实记。作为记名的那个石呢，后来加了一个四旁，加了个四旁。那么那个石字表示石头是形意字，表示记名是音意字，它是跨类的啊，跨类的。下面谈一个古今字，石石是古今字，但是要补充一句，石石头那个石表示实际的意思的时候，才是后面的那个故事。原来是笼统而言，连石头的石也是这个石子的古今字了啊，这里边是有一点细微的那个分别的啊，这就到这儿吧。对不起啊，我好多不讲了，但是知道意思就行了。下面来讲，还有一个研究，就从这个里边我们就知道，研究上古音不研究古文字是不行的。有一个音韵学家说了，就是唯心主义那个唯，口字旁边一个锥，对，锥那个字，还有那个锥没有口字，那本来就是一个就是飞鸟的一个形状，是吧？这个字它有时候用成飞鸟，它不是打了100多个这样的锥吗？就是100多个这样的飞禽吧，啊，但是它也用成虚词，就唯。那个唯呢也写成口旁的唯，那么这两个字应该是同字异体同音的。这位音韵学家研究上古音的时候啊，他就说这两个字不同音，不同字。后来是一个研究生跟他指出这是同音的，他就把材料给他看了。这我现在就是概括一句，研究上古音，你不研究古文字，你自己吃亏。啊，这补充就是这一个。另外呢，就是那个古今汉字是否同一系统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这里就是牵涉到两个问题，就是从前的汉字一直发展到后来是一个系统，那么这就说明我们的汉字原来就是在一个地方生产的，生产出来之后往后发展就行了，这是一元论观点。有的人认为不是的，这个字啊是在不同的地方生产的，创造出来的，由于交流，那么啊，你这个比我好，我就用你这个，我这个比你好，我就用这个。那么有些字就不用了，有些字就留下来了。那么汉字呢，是在不同的地方产生的，这就是二元论的观点，啊，这是一种观点。同一系统的，就认为只要是同形，那就是同字。它是一个系统下来的嘛，但是有人说了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有时候同形字并不一定是同字，啊，不必是同字。最最有影响的那个字，就是行走的行，中间一个人，啊。在以前 读行啊，人在路上走嘛，是行。有人说人在水里游，行。后来这个字是道，就人所行走的道路，再变成那个就是道其与一那个道啊。那同行不是同志，就不同时代的他的同性质是什么？一代同性质啊是很多的，就说那个就是不是同一个系统，所以说某一个地方的字它是承载着二重性的，这个就比较多了，你比如说那个上面一个林，双木林。下面一个石沉的沉，跟小跟那个说文里边所说的那个农是一样的，但是这个字在甲骨文不是农字，在甲骨文是早晨的晨字，在西周金文才是农字啊。还有呢，比如说那个早晨的早，不是朝，今朝那个朝，就早晨的朝。上面一个草，下面一个草，中间一个日，旁边一个月，这是甲骨文的写法啊。西周金文的写法是什么呢？上面一个草，下面中间一个日，下面一个草，旁边是水，观念不同。它都是说早，一早上太阳出来了，月亮还看见的，这是早，早晨就早，早晨太阳出来了，露水还没有干呢，这是早。要如果太阳出来了，没有水了，那就是没了。所以它是两个草一个日，不就是没了吗？它有水，它是早啊，是早晨啊，所以这是两个系统，啊，这是两个系统。你看那个东北人把那个皮呀、翻过来穿，它里边不是衣服的衣吗？啊，外面这个就是毛在外面，这个是甲骨文的写法，啊，就是裘皮那个裘，是吧？金文的写法是这个，这个就是那个把那个裘皮拿。低了的时候，那不是毛也是在外面吗？后来这个字啊，就用来表示追求的求，求取的求，那以后啊，他又写成那个了，一字里边一个求，求生。哎，他教了之后，他就把那个，把那个就是甲骨文的那个求字写了，它里边加上个又来表示声音，它是两个系统，这是两个系统啊，所以这个呢就是。那个就举这点儿吧，不然这个讲起来时间很长的。反正就说明，就是说西周金文和甲骨文啊，不完全是一个系统，叫做西周金文构型系统的二重性啊，就是这一个，这是甲骨文的啊，古文字了，就先说到这儿吧。关于简牍。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啊，还有上簿简，那个郭店简，那一讲不说了。下面讲训诂学研究。训诂学研究，训诂学的传承是面对传世文献的，它的很多课题都是针对传世文献的训诗、传记、考证材料，比如假借、破读。刑讯、义讯、申讯、教刊中的义教等等，如果没有大量的传世文献提出的问题，根本不可能有训诂学，这是事实。为了发展训诂学，在今天有必要利用出土文献，使训诂学更丰富、更科学。但是，今天的训诂学专著出了几十种，绝大多数都不涉及出土文献，也很少看见。有训诂学家参与整理研究出土文献，训诂学家应该参与这些，没有啊、哦 当时一些搞那个古文字的人在那儿干，还有一些搞历史的人在那儿干，这是第一个。有一个问题，人家告诉我的，训诂学家整理传世文献的也不多，啊，因为我的中华书院，我搞古籍整理，他主搞不就组织这样的地方吗？那个搞训诂的人不参加，就不来。为什么？后来才说，听说是这样的：说整理古籍不算研究著作，凭职称没有用。嗯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如果你不整理，你断句断不了句，你又如何研究呢？有两个典型的事例，一个就是《左传》，一个就是《水经注》。原来研究《左传》的语法的人，几乎就微乎其微。杨伯钧那个《左传注》出来了以后，研究《左传》语法的人就多了，因为他读懂了，他有那个断句了，啊。还有水晶柱，水晶柱原来研究水晶柱的人呢、啊，不敢多说话，因为他断不了句。后来段希仲把他断了以后，好了，这些多了，啊，这个断句可以随便用，不算剽窃。这件事情有人也在议论这个事儿，嗯，但是呢，断句的确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不整理这些东西，那么后人很麻烦。原来我没有，我读了一些古书，原来四库全书我借不着的，看不着的，有些书我也没读。现在有了四库全书光盘，我有了好几年了，我就在读，年年人读到现在为止，我也没有读完，那很惭愧。那今后这些书要流传下去以后，就是这样的，你怎么办啊？啊，有人有地方不在出版那个这些方面的书吧，然后他就寄到我那儿来，叫我来审读。哎呀，那个段还说都是教授段的，那个段子简直是，就是叫什么，没办法说啊，反正就是意见提过去了。现在他们停止工作了。你想吧，教授都不能断，那今后谁来断呢？啊，那有人说搞训诂的人来断，搞训诂人他不断了。所以这个是个问题，那训诂学这边，嗯，还有一个训诂学究竟是一门什么学科，众说纷纭，啊，这就很多说法了，啊，训诂之学与翻译之学同，所以以此字以彼字耳，真正的训诂学基于语言解释语言，啊，那么还有研究词义和字义呢，那又有人说了。训诂学是关系字义的一门专门学科，何止这个呢？它还要讲明句意，还要解释篇章，叙述思想观点，包括注音辨字校勘呢。啊，那有人说了，训诂学解释语词和研究语义的学科。啊，又有人说，训诂学是为阅读古代书面与复语那个一门学科。嗯。但是也不只是如此啊，啊，还有人说训诂学是书本上的考古学，啊，最后一种观点，训诂学就是研究训诂的学科，啊，这个话倒是没法说了，嗯，就好像物理学就是研究物理的科学，化学研究化学。语言学是研究语言的科学，文字学是研究文字的科学，啊，训诂学研究训诂的科学，这是从这个地方套过来的。但是这个好像还能全称，嗯。那么训诂学研究的范围呢？有人说，我们所谓语义学的范围，大致也和旧说的训诂学相当。啊，训诂学以探讨文献词义为中心。啊，有人说，训诂学不等于词义学。跟与西方的词义学、语义学相距很远，训诂学和语义学、词义学是有别的，这前后两个观点完全矛盾的。一个说训诂学就是词义学，一个说训诂学不是词义学，啊，嗯，有人说汉字学中的汉字形意学、汉字字用学应该属于训诂学，啊，它语法问题的探讨是包括在训诂之内的。有人就说了， 训诂材料中有汉字形意，有字用，还有语法，还有修辞现象，应该有文字学、语法学、修辞学去研究。训诂学主要是研究训诂所表达的含义是否准确，以及人如何训诂。如何训诂，就是你要去进行训诂，就是不管是传世文献、出土文献，你要去进行训诂。对于别人的训诂呢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你要去把它读懂，然后你要去鉴别是对是错，然后你要去改正，然后最后你要去进步，应该是这样的啊。所以研究训诂学的任务目的呢，那就是有的就是实用的啊，就识古今之一言，通方术之一言，道物之情貌以告人啊。还有呢，指导训诂实践，辨析词义，沟通方言，研究汉语词义啊。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指导古籍阅读，指导语文教学，指导古籍整理工作，指导此书的编纂。还有人就说训诂学就是助人读懂训诂，鉴别训诂，改正训诂，进行训诂。如果训诂学家不能进行训诂，那你的训诂学就有问题。这些那么多观点我只是罗列了，我不再往下讲啊，因为这个是那个一讲就是一个时间也不够，一个是很那样。下面呢再讲两个，我很简单啊，关于古汉语语法研究，前面我已经讲过了，这是在成都会议上讲的。一种理论，一种意见，就是要学习外国的理论，啊，一种就是什么，就是外国理论汉证，就是乔木世纪汉证。还有一种意见就是从古汉语实际出发，建立古汉语语法系统。啊，这个问题在50年代打过一场官司，就是这两个人都可以说，管学初和陈梦家。啊，管学初说，我这个语法，甲骨文语法，我是根据郭沫若的解释，我用的是吕叔相的体系，谁都不敢再说他了。啊，陈梦家就不同意他的，就另外再搞一套，是吧？这后来就所谓语序研究了啊。这个，那么我们的语法研究到底应该怎么办，是个大课题。我们现在，你看有的人就说，他做代词，论语的代词、孟子的代词、荀子的代词、韩非子的代词，那要做这一辈子也做不完，光代词。你要这样做，什么的动词，什么的动词，什么的动词，那你到底我们汉语的语法特点是什么？你怎么那个？所以读外语你必须读语法，读汉语不必读语法，因为你语法不跟汉语没关系，啊，这是个大问题啊。还有一个呢是古汉语词义研究，啊，也是一样的，要研究汉语的实际啊，这个就例子就不讲了吧，嘛，这就是那个，你不到12点是吧？还有几分钟，我再讲几句啊，因为没法展开讲了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结合式研究，结合式研究是我们考察史所诠释那个论证要结合，文史再结合，形意结合，多学科结合。结合而突出重点，汉代至清代基本如此，是吧？你看搞古文字的人，不仅搞古文字，也搞就是形意都搞，还搞历史呢。我写了点关于历史的东西，那个什么历史学者里边，他也帮我弄进去，那是冤案，我不搞历史的，但是他要结合，一定要弄上去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光结合，我们也要分离。怎么样分离呢？你不管你是多学科的研究，你必须有重点啊，你的重点就要分离出来，单独加强研究，深入研究。所以什么他要什么文史在分离，形意分离，多学科分离，分离之后独立，这样啊才行。 啊，这样以后嘛，你在这样以后，综合的、分离的、综合的、分离的，你这样啊，你才能够螺旋形上升，才把你的在高层次上的结合和高层次的分离，那么你的分离的深就钻得深，有你的结合呢也就更广也很深，不然的话就说不行，就或者是不太好。你要想做得更好一点的，就是那个样子，啊，对不起，占用了大家的很多时间，有很多东西没有讲啊，对不起，谢谢。